好，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讲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的约翰福音的讲义，我这里还有一份，因为有人没有拿过，现在在拿。约翰福音第十章30到39节。30到39节，我们来读吧。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什么？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我们在讲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个特点，他提到一些比起其他的福音书，更特别的提到一个主题或者一个词。那我们还在讲我们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道。约翰用道来讲到我们的主，这里就包括了主自己，耶稣基督自己，还包括了神的道啊。那我们刚读的这一段话，这个前面是主给他们讲他是好牧人，但他在讲的时候常常提到父，表明他做这一切事都是父差遣他做的，父在决定一切的事，等等。后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他跟父是合而为一的。这个是我们讲三位一体很重要的依据经文之一。那些不认为耶稣基督跟神是同等位格的一位神的说法，有这一段经文，他们其实没有理由这样子说，除非他们要说这一段经文不是圣经的话。因为如果当主说我与父原为一，他的意思是他比父神低一点啊，是跟他联合，但是是低一点。只要他这样讲，犹太人就不会拿石头打他了。可是他因为犹太人把拿石头打他，是因为他把自己当作神啊，当作跟神完全同等的。所以很明显的主清楚的宣告他是与父是同等的，对吧？犹太人因为这一件事认为那是亵渎神，而要拿石头打死他。我想这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有先存的观念，先他们原有的观念不觉得一个站在他面前有血肉的人会是神。而那正是福音最 奥秘最精髓的地方，就是神来成为肉身。所以如果我们先假设了一些东西，我们读圣经，我们去经历神，也会像这些犹太人一样，对吗？所以我有的时候说，我们这个信仰还有我们读圣经，其实我们的态度应该很可以用像我读物理的，我们读自然科学应该用的态度。如果这些犹太人用像在自然科学里面的态度，那么他们并无法证明神不能以成为肉身在他们中间，他们就不应该先假设了这一件事。所以当发现主这样说的时候，他们就判定他是亵渎神，懂不懂我的意思？在自然科学里面也一样，如果你先断定了一个观念，一旦你观察或者做实验发现了一些事情，你不可能有什么科学上的发现，你只会觉得那是错的而已。可是科学家们不会这样，我们信仰也是，信仰也是这样。所以当然你不用怕科学会跟信仰起冲突，会起冲突是那些说是科学家可是并不真实的用科学态度去想到这个信仰的人啊。就像我们讲过的，有的人强调他是无神论，他认为有神的信仰是一种迷信，他们会认为科学，我信的是科学，所以他不信有神，他是无神论。可是一个人说他是无神论本身就很不科学了，因为科学是要实证的嘛。那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跟人用这样的方式证明有神，可是我想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办法证明没有神。既然你无法证明没有神，你说你是无神论就很不科学了，对不对？所以你明白这个，你就不用怕那些拿着科学做理由，甚至有可能是一个科学家，说不定还是一个有成就有名的科学家，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在一些事上没有那么科学的。可是主在这里主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为自己辩解，他却把他引到一个更进一步，说的比犹太人批评他的事情还要更亵渎一点的事情。他说不只是我与父原为一，你们如果是承受神的道的也都可以被称为神。这句话如果是由某一个传道人讲，有可能会被今天有的神学家判为异端的。可是这是主自己讲的，还引用圣经的话。你知道他引用哪里吗？他说你们律法上，其实那是诗篇里面的话。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地方，我顺便提到圣经里面讲到律法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特别指神借着摩西颁布给百姓的律法，以十诫为基础的那些律法。也有的时候我们的圣经在讲到律法这个词的时候，指的是整个的摩西五经。因为有一些地方，比方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就提到说，你们律法上不也是怎么说，他引用了亚伯拉罕撒拉夏甲等等的故事。可是那个故事并不在摩西的神颁布的律法的那些经卷里面，而是在创世纪里面，对吗？所以 犹太人到今天也是这样，他们讲到律法是把整个摩西五经都包括进去的。可是甚至有的时候圣经讲到律法的时候，是把整个旧约圣经都包括进去，把神道都包括进去，就像这里一样。主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可是明明那是诗篇上的话，主都可以把那一段话记得很清楚，他一定不是忘记了他是出自诗篇的，对不对？好，那个是诗篇怎么样，诗篇第几篇的话，82是吧，我们来看吧，第六节是吧，诗篇82篇第六节，一起来读。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虽然这句话出现在诗篇的时候，诗人亚萨是在提到有一点负面的事情啊，因为下面一节说，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那意思并不是否定了前面说你们是神，是至高者的儿子。看上下文，我想他在提到当神的百姓，他们不认识神，没有好好的跟随神顺服他的时候，他们就像这样。但是原来神给他们的身份不是的，神给他们的身份诗人把他讲到一个很崇高的地步，说神曾说你们是神，是至高者的儿子，对吗？而且这里一定不是在指弥赛亚说的，不是指的，不是一个弥赛亚预言，如果是的话就不会有下面那一节的话嘛，对不对？所以主引用了这段话来讲。那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十章，请大家注意一下，当主引用这段话的时候，他加上的注解是这样的，他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够废的，如果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那么像他自己是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上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的是健忘的话吗？主跟他们这样争辩。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主在诠释这段话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的意思是神是对哪些人说你们是神，是至高者的儿子呢？他说是对那些承受神的道的人，对吧？这段话是这个意思，承受神的道。所以约翰再一次把神的道放在一个他应该有的正确的位置上面，比起今天有的时候神的儿女在讲到神的道的时候分量重多了。我们不是说我早上我起来我有照我的读经进度，我今天读了一点圣经，好像我们就领受了神的道。你真的有领受吗？你读的时候读完那只是一本书上的一些字眼一些字句吗？还是那个道好像你读的时候称为是你的哈？这里说嘛，承受神的道，他提到神的道的时候用了这样的字眼，这当然是在指一个产业，就是你领受人好像那就是你的哈。最近我们在主日的聚会讲加拉太书，在讲到关于我们承受神的产业，我们不止一次告诉大家这个产业就是基督的救恩，更细一点讲，你可以说我们将要与神有份，神自己是我们的产业，而不只是神赐给我们什么而已。你不会只想到你有儿女是神赐的产业，你神给你财富是神赐你的产业，也许有的人想到神给他一个服事的一个托付，那是神给他的产业，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圣经里面讲到神的产业不是只在这里而已，而是也提到 神给我们什么之上，他自己，他把他自己给我们，他自己就是我们的产业。嗯，所以你也可以这样讲，当我们可以跟神的性情有份，神的属性我们也可以一同有份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产业的核心的意义。嗯，也就是说，当你领受神的道的时候，如果你领受了，会带给你因着领受神的道，像你里面会有更被塑造了一个正直的一个性情，那个是神的性情，对不对？那个神的道在你身上就有意义。嗯，如果因为你领受神的道，好像一读神的话，一想到神的话，心里面就涌出喜乐来，那是一种产业，那是神的性情，对吗？你读了神的话，会不会帮助你更带着一个敬畏的心，而且不只是敬畏神，你也会尊重人，你开始不是那么自私，你就对人会有恩慈，那个是神的属性，不是吗？那个叫做神的产业，神的话对你而言是这样的话。我想主所说的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就是这个意思。那事实上这样的人确实神的目标就是能够称我们说你们是神，是至高者的儿子，因为我们身上带着神的性情，逐渐的要变成像耶稣的样子，有基督丰满的身量在我们的身上，而且这样的救恩到后来神的道将引我们进而跟神的永恒有份，神要把他的永生赐给我们，不是吗？那是神的另外一个属性。所以在这里讲的承受神的道，包括了你可以承受神的可传递的属性，也承受神不可传递的属性。嗯，也就是你可以真实的得着。嗯，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当然圣经有别的经典，比方路加写的《使徒行传》也常常提到神的道，但是约翰在讲神的道的时候，因为他那么讲到那个核心就是基督自己就是这个道，所以他在提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神的道的经文，我们都应该要留意这一件事。他讲的时候都不是只是在讲到说好像就是圣经的话，神启示人的话而已，而是会想要表达出那里面带出的生命能力，那个实质的神的样式。像在这里也是这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我不知道我们想到约翰福音十五章前面这些节比较容易想到它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枝，我们要藏在它里面，也就是在住在它里面等等。可是中间主讲了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主提到要藏在我里面是对谁说的？对因为他的道已经干净的人说的。我相信那是指的一个人得救了，成为神的儿女。当然你可以说那时候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怎么能够说到是得救呢？我们讲过这一件事情，圣经在讲到这些事的时候，尤其主自己，特别是约翰福音，主不时的显出他是在时间之上的主，所以他没有完全用我们在有限的时空里面的这种时间的次序在讲事情。比方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当他碰见 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他应许他活水，对吧？他应许他活水的时候，有没有说，有一天，有一天你会有活水？他没有这样说的，他是现在，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又知道这和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那神的恩赐是现在，对不对？那一位，他说的那一位就站在这个妇人的面前，对吗？你能不能知道他是谁？现在就可以知道，你就早求他，也就现在就可以求。然后接下去是说，你求了以后，主就说，过一阵子会给你。不是啊，主在那里当然不是这样讲，他说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不是吗？所以主讲这个话的时候，显然他越过了我们一般的时间的先后次序，因为他还没有钉十字架，理论上我们不可能得到活水的。那个有罪的妇人连罪都还不能没有解决，怎么会得到活水呢？可是就像主，这也是约翰福音讲的，在另外一处，当他对马大讲到说你的兄弟必复活的时候，马大想的就是他有信心，知道有一天他要复活，不是吗？我知道在末日他要复活。主没有说，哦，你有这样的信心很好，主没有这样讲，主好像在纠正他，主就再次的，我不知道主有没有靠前半步让他看得更清楚一点，因为主要告诉他说，不，我就站在这里的这一位，既然在这里，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我猜马大还是没有完全懂，他就岔开话题跑回去找他妹妹。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的话，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地方你可以找到这一件事。主常常越过时间讲，之前我们有没有提过第五章？提过第五章后面的话，前面有一句话，将来我们都会提到的。在那里主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24-25节那里的话。我们刚讲的活水啦，复活啦，听见他的声音又要活了，这些都是在形容一个人得救了，对不对？一个人真正的成为神的儿女，那都是应该耶稣钉完十字架才成全的救赎，不是吗？而且钉十字架还不完全，还要等到三天后他复活，事实上还要等圣灵浇灌下来，我们才真的经历这个。但是所有这些我们提到的东西，主都是在当场用现在式讲的，是不是？现在就是了，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人就要活了。所以主在世上一直把人引向你从神的道知道的这些道理，或者你做了什么会有什么，所有这些东西，所有那些的核心意义是他自己，而不是一个道理而已。所以当他在的时候，所有那些东西就 make sense，而且是已经实现了，就在他们面前。他还是要钉十字架的，在神整个的计划里面。可是好像他可以，只要他在那里，他可以把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圣灵浇灌下了以后成全的东西提前把它拿到这里来，现在你就可以经历。如果你不完全明白，你就接受就好了，因为这是圣经明确的话，并不是我发明的或者我乱解的，并不是的。对吧？我刚刚都明确的给你举了。所以在这里一样，当主说你们就干净了，他讲的就好像是我们已经知道基督钉十字架，用他自己的身体担负了我们的罪，然后钉在十字架上就除去了罪，我们可以得蒙救赎，所有这些成全在这些门徒身上。他说你们因听见我的道已经干净了。想想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们还需要在五旬节以后主成全救赎之后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再干净一次吗？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写，他们没有这样写。 所以我顺便提到，主是对一个已经用现在的话来讲已经得救了的门徒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所以你一定不要把在基督里跟住在基督里混为一谈，因为一个得救的人就在基督里，你同意这个吧？嗯，而且一个人得以在基督里，并不是我们的努力得着的，这个你也同意吗？因为这是保罗讲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这是很宝贵的一节经文，你应该会背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他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嗯，也就是我们得以在基督里，在基督得以在基督里大伟大到一个地步，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不是说他要赐给我们嘞，不是说你现在认识他，在他身旁你可以求他，他就给你，而是说他自己要成为我们的。所以在基督里基本上就是一种生命的转换，我们现在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所以在基督里跟我们是跟基督在我们里面差不多是一样的意思，嗯，不是吗？因为基督自己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如果不是在你里面，那么在哪里？在我们里面，我们他的一切我们就得着，我们得着他。然后主对这样的人，得救的人，在基督底的人，他说：“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那你怎么能够把住在主里面跟在基督里跟得救混了一谈，说成好像我们所有得救的人就住在他里面？当然不是。而且主是用命令句告诉我们要住在他里面，也就是那是我们要做的事，而不是只是用信心领受他已经做成的事，对吗？你们要去住在他里面。后来约翰进一步给我们说明，去遵守他的命令才会住在他的里面。当然在这里的比喻，真葡萄树的比喻，就说明另外一件事，就是你一定要常常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才会住在他里面，就像枝子总要一直连在葡萄树上一样。这是我顺便提到的，就是我回头要讲到主讲到神的道的时候，他认为神的道对我们来讲有意义，应该是一定会带来一种生命能力的，他不是只是一种知识或者你听了一些话而已，他一定要牵动你整个生命。因为他说灵受了神的道就得以洁净，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神的道使你得以洁净？我们刚刚讲说神的道就使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其实那个跟洁净意思可以说是差不多的。一个人真的得到洁净的意思，就是我们从我们自己原来的世界的样子，老我的样子，在罪恶里面的情况改变过来，我们里面有了神自己的性情，对吧？当我们有爱的时候，我们就跟罪有一个隔离了，不是吗？对吧？一个人不会充满了爱的时候还在罪里面，那是不会的。当我们真正的充满了喜乐的时候，那种喜乐带着一种光明，就像神自己亲自在那里，你有神的同在，在神的光中，那也跟罪是分开的。所以你拥有那些，你承受了神的道就是洁净的。所以我们刚读的这两段经文，你可以说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其实约翰福音讲到这些几乎都是一样的意思啊，但是用不同的方式讲。那你应该要这样想到神的道，应该要照圣经说的这样去领受哦。我记得我出信的时候，我读了很多遍登山宝训，那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那种毅力，那时候也没有人带着我们要这样，所以呢，遇见的主很渴慕，我们就会想要读圣经，读圣经，人家就告诉我们从马太福音读起，就开始读。可有时候读了一点日子之后，就有一点荒废，就没有恒心继续读下去，被别的事情引到别的地方去了。过了几天，又再一次觉得应该好好读圣经，可是已经不记得读到哪里了，因为那时候圣经还不太熟，就读过了，印象好像不太深，所以就再从马太福音第一章读起。所以你很容易读到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你知道吗？那就是登山宝训。我刚刚讲的不是我当时的事实了，我刚刚讲的其实是我还没有遇见主之前，可是我觉得已经有圣灵的工作在我身上。我在一个高中毕业以后，在一个福音夏令营里面觉志过，我想那一次的觉志应该是有意义的，因为我离开营会之后是真的就很想要读圣经，但是读了几天就放下来，就暑假嘛，难得考完大专联考就放松，就这样。有的时候又再拿起来读，所以那时候是这样。我真的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遇见主，又其实不再是这样了。我读起圣经就是说废寝忘食大概有一点过火，可是确实是很认真很专心的读圣经的。但是无论怎么样，我很早期就读到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前面就讲了八福，对吗？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时候当然我不知道虚心，原来中文这样翻，原来如果原文直译有灵里面贫穷的意思，人家怎么进一步解释哀痛的什么意思，这些我都从来没有听过，我也还没有听牧师讲到这个，我也没有看过什么书讲这个，我就单凭和合本的圣经这样读它。可是我跟你说，我到现在还记得，我那个时候无论读什么圣经，包括读登山宝训，你读的时候就觉得说那个本来就在我里面了，好像不是说啊，原来我们应该这样。没有，我记得我那时候读圣经几乎没有遇见过有什么经我读的时候带着这个态度的，没有。我们读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在读一个我们已经在经历的事情，我不应该用好像啊，是真的已经在经历的事情，因为觉得那就是你的，你已经拥有了。当然我们没有觉得我们已经在这些上面完全了，可是你就觉得好像你已经是他在里面，而不是在外面听一件事说哦，那现在我要把它放到我里面来。其实不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更好的讲这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那是主所说的我们是承受神道的人的意思。你应该是像这样，就是看为已经成就在我们身上，或者用我现在知道的词来，也许可以这样，就是你就看为那已经是运行在你身上的东西。其实我不知道那个叫信心呢。很多年以后，那个之后过了好多年，我才有机会听见有人教导我们，他是在教导别的事啊，教导医治的事情。他说我们应该做出健康的样子来，如果你相信神医治你，你应该做出健康的样子来，那是信心的意思，对吗？那个具体的话是写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主说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那是信心的其中一个含义。而我们那个时候所以会一读就觉得那已经是我们的，我想那是因为 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只能充满了感恩说那是神的恩典。你拿起来的就是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这样在读神的话语，所以你成为承受神的道的人。你也可以这样，不是吗？我们将要在这卷书里面继续的会有机会看到好几个约翰用不同的方式来诠释信心是什么一回事。他不像其他的福音书或者是保罗书信常常讲到信就把它当作一个好像一般性的词，大家都知道是的。约翰不只讲信心，他教导信心，他用不同的方式讲。比方了，我们将来也会提到，可是有一个我以前就经常提到，他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记得那个话吗？那段话这个讲完以后，接下来就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知道摩西在旷野举蛇是叫人做什么？望，对不对？可是保罗在下一节不用望这个字眼呢，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望他的，没有，保罗没有这样讲，叫一切，不是保罗啦，主耶稣啦，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对吧？是这样说的吗？所以我刚刚一直讲保罗，对不起啦，这是主耶稣讲的，他把这两件事讲在一起，对吧？一个是望，一个是信，所以这是约翰福音的其中一个地方，主诠释信心的时候用望来诠释。我很多年来总是在讲道的时候不时的就讲一句话，就是我们直望向耶稣，直望向神。你知道每次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要信耶稣，一样的意思。而约翰福音还会有别的地方提到这个，可是我们刚刚看了一个地方，就是一个承受神道的人，一个承受，那就是信的意思。你看到神的道，那就是神已经赐给我们的产业。来，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7:4-6，约翰福音17，这是主在最后晚餐讲完很多话之后，快要离开他们吃逾越节晚餐的地方，就要往客西马尼园去了。他最末了的话是一篇很长的一篇祷告，后来被称为大祭司的祷告。因为这个祷告的内容好像一直在提到他站在神和人的中间，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要把人带到神的里面，也是大祭司的祷告。你看看在主最末了说的这个话，这一段祷告他说了什么。约翰福音17:4-6，一起来读。就我的名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第七、第八都读好了。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主在这里在讲到父差派他到世上来，给他的托付。他告诉神，他在祷告中告诉神说，你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你知道我们的主当他讲我们成全了，就真的是成全了，知道吧？他是永恒的主。 这很有意思的是，他还没有钉十字架，也还没有复活，可是他还是说他来到世上的事已经成全了哈。然后接下来他讲的话，显然跟他讲的成全有关吗？其中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就到这个题目来讲，他说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哦，主很清楚的说他把他的道赐给了他的门徒。然后前面我们刚读的第六节说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主把这个当作是他在世上神托付给他他成全的事，啊，他成全的事就是福音的很核心的内容哦。当然这些事我已经讲过了，要等到主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圣灵浇灌下来似乎才会完满的我们才能领受，可是我已经讲过主常常越过了这个时间的次序，他在那里就是所有一切的意义吧，还没有成全的救恩什么他都已经当作成全了，包在他这一位的里面。他说我把神的道赐给他们，他们也遵守了神的道，他认为这个就是他在世上被托付要成全的事的其中一件，啊，那如果你能够更充分的明白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承受神的道包含的深广度是像我们刚提到那样的话，当然我们也讲的还不太完全，但是至少是像那个样子的话，那么你大概会明白那个确实是救恩的核心，不是吗？那个将那么牵动我们的生命，我们将要变成洁净，我们将要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将要像耶稣，我们将要结满圣灵的果子，甚至跟他的永生有份，我们将要变成像神一样，直到神可以说你们是神，是至高者的儿子。后来保罗也是这样说嘛，有一天我们要得着儿子的名分，希伯来书说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是整本圣经不同的作者同心合意讲的事情。神的道应该影响这个，神的道有没有在你身上影响这个？我想我们继续从约翰福音来看这些神的道，应该会更多的认识这一件事情，因为那是约翰写这卷书他讲很多可能在别卷书也提到的词，但是约翰都更丰富的去阐释它，而不把这些词当作只是好像一个抽象的词而已，道光生命等等，哈，我们已经讲过。下一个我们要讲的是约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他技术的特点，就是他讲到真理，真理啊，你有没有这个印象？约翰的书信，约翰的著作非常注重真理。我们中文这样翻的经文，应该已经够让我们感觉到发现约翰比别的福音书的作者更多的提到真理，何况这个字还有跟他同意的相关的字，在约翰的著作里面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并不都被翻译作真理，有时候翻译成别的诚实，有可能有时候翻译作诚实，你知道还有时候翻译作什么吗？阿门。你如果把这些都加进去的话，你就会更多的看到约翰怎么样强调这一件事。来，我们今天还剩下一点时间来看一下关于真理。在希腊文圣经里面，约翰是新约的作者当中最多使用真理这个字 Aletheia 这个字的一个作者。整个新约圣经用 Aletheia 这个字只用了110次，约翰一个人就给他用了46次，快要一半。他的五卷书里面合起来用了46次，当然比较多在约翰福音出现。如果加上这个字的同义或者同组的字，比例就会更高。有时候它被翻译作实在，有的福音书的作者说会提到主说我实在告诉你，而翻译约翰福音的当年的宣教士在翻译约翰福音的时候，同样一个字他却多半都翻译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读约翰福音一定不会忽略这个词，对不对？主常常讲，其实在其他福音书也会讲到这个主这个说法，但是他们应该是不同的，当年不同的人翻译的，他们就翻译作我实在告诉你而已。只有约翰福音翻成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有的地方用无为，不是假的，来讲这个字，有的地方翻译作诚实或者是真实，有的我们中文和本就只翻译作真而已。你知道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在前面总是有一些温安祝福的话，他最常用的是两个词，你还记得吗？叫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从主耶稣归给你归给你们，类似这样哈。讲到恩惠平安，在他的教牧书信最后的两三卷书里面，他有的时候加上另外一个词，就是怜悯，恩惠怜悯平安。可是他讲的最多就是恩惠平安。你知道约翰在写书信的时候一样要用这样一个祝福的话，那个是那个时代的人写书信的一般的格式啊。你今天不一定要照着那样写，说某某人写信给什么愿颂赞归于我，有的基督徒就学保罗这样写信，也没什么不好了。可是你要知道，那不是什么特别的属灵的写法，那是他们那个时代一般人写信就差不多是那样写的啊。而约翰写到像这样的话的时候，他比较虽然他也会提到恩惠平安，可是他常常把另外一个东西放在他这里面，就是真理啊。他把什么跟真理放在一起讲呢？爱跟真理，爱跟真理，这是其中一个常常被人忽略的事情。就是人比较多提到约翰是爱的使徒，他特别讲到爱爱爱爱，然后有的人这样讲以后就用他们自己的想法去诠释约翰讲的爱。可是约翰讲到爱的时候，他常常跟另外一个东西讲在一起的，你一定要两个也要放在一起才会知道约翰讲的爱是什么，爱跟真理。其实保罗也同意这个，你记得爱的真谛里面保罗提到爱，有没有提到真理？有没有？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可是约翰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经文就更多了。保罗总是讲到主耶稣的恩典，那是保罗的神学里面的很重要的部分。可是约翰仍然把真理插进来，他提到我们的主，他说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记得吗？恩典和真理。来，我们来看看有哪些约翰的著作里面提到真理这样的字眼哈。先看一处，这个你不用看了，你大概知道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说神就是光，是约翰说的。但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他说神是什么光？他是真光，有没有？是不是？ 来一起读。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好像是不是只有约翰这样讲？我不太确定，也许保罗也讲过，可是至少约翰讲过不止一次，提到神的时候称他叫真神，有没有？嗯，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嗯，我们今天提到神，有时候用真神来讲，我想，受约翰影响很大。嗯，约翰福音七章二十八节，约翰福音七章二十八节说：“差我来的父是真的。”那跟讲到真神一样的意思，对不对？差我来的，那差我来的是真的。嗯，约翰很强调这个。嗯，他讲到他自己也用了真，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有没有？那是在哪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我们刚刚看过的哈。当他对撒玛利亚夫人讲到敬拜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那里，他说：“那拜父的必须用心灵和真理拜他。”我们中文翻译叫“诚实”，其实用的同样一个字“真理”那个字，用真理、真实、真诚、诚实都可以，无论你怎么翻，那是同一个字。嗯，所以我们敬拜他的时候用到真理。这好像也是约翰才这样说的，你在全本圣经可能找不到另外一处把真理跟敬拜连在一起的。嗯，我想这不是真，你讲到真理也许想到一个道理，可是对约翰来讲那不只是一个道理，那就是反正就是真实的啦，对，真实的实际。在另外一个地方，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这是约翰记述主耶稣大祭司的祷告。他说：“你的道就是真理，神的道就是真理，对吗？”也提到真理。嗯，然后有一个地方，主干脆说他自己就是真理，有没有这个话？在哪里？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自己就是真理。后来约翰在他的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他提到我们的主就称他是那一位真实的。嗯，他是那一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一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好，不只是这样，神是真的真神，主耶稣自己是真的，圣灵呢也是。你看约翰都有，约翰讲到圣灵称他叫什么？真理的圣灵，有没有很多次讲到真理的圣灵啊？后来你知道教会里面有一大堆的诗歌讲到圣灵都加了真理这个字。我在我们的诗歌城正去搜寻一下真理，发现出来真理的字眼很多都是跟圣灵连在一起，就是真理的圣灵。充满我一起的就讲真理圣灵，不是吗？嗯，而且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就是这位圣灵要引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另外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讲到圣灵，仍然讲到圣灵，讲不用恩膏来讲，有没有讲到真？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有没有 记得过这个经文？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嗯，也是约翰告诉我们，主初次遇见拿但业的时候，给他一个评语，说这个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嗯，撒玛利亚妇人到了他的同族中间去见证耶稣，他们后来就来见耶稣，他们亲自看见听见耶稣所说的话之后，他们就说这真是救世主，记不记得？ 这真是救世主。然后主自己讲到他自己的时候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对吧？约翰处心积虑的想要我们知道有真理。我跟你读有一本书里面提到真理的话，就是校园出版社出版的书，叫做《交换明天》。照得到吗？明天，格尼斯写的。读一点他里面讲的话，他里面引用了路易斯 C.S. 路易斯，在他的一本你可能比较不知道的书里面叫《God in the Dock》，就是在法庭里面被告席上的耶稣。路易斯写过一本这样的书，意思就是说他站在被世人可能也被审判的位置上面的耶稣。那里面有一段话，路易斯说的，他说如果基督教不真，那么任何诚实的人都不会相信他。虽然他对人很有帮助，如果基督教不真，虽然他可能很多人得到帮助，但是真正诚实的人不会去信他。他说可是如果基督教是真的，那么即使你觉得他好像对人没有什么帮助，真正诚实的人也会信他。这是路易斯说的，很法庭用语哦。要想一下他到底在讲什么。今天我们是处在怀疑主义跟相对主义当道的氛围底下，这个社会高举宽容，高举多元化，对吧？哈，现在这个时代确实是这样。以至于因着也许他们看见另外一些错误，可是他们却矫枉过正，而导致变成一个不做批判的一个时代。多元化，宽容，接纳。所以当有人严肃的声称真理的时候，听起来很像是一种猥亵可证的事，很像那些犹太人面对耶稣的时候做的事，对不对？认为他是有亵渎。你们听懂我刚刚讲的话？这一个怀疑主义跟相对主义当道的时代，一个强调宽容多元化的时代，当有人声称一件事是真理的时候，你有可能被围剿，被认为是一个猥亵的事，是一个可证的事。他引用奥古斯丁的话说，奥古斯丁曾经呼喊着说，真理真理，我心灵的深处多么渴慕他。柏拉图说，真正的哲学家就是对虚假没有胃口的人，也就是一个完全不愿意容许虚假而且恨恶他，真爱真理的人才是真正的哲学家，这是柏拉图说的。有人说不是真理便毫无意义，连那个 不信神的存在主义学者卡缪都说宁可要真理不要其他的。这本书的作者加了一个 comment 说，一个正常的时代会礼赞真理，然后他加了一个有盼望的话，他的期待也是他的信心，他说这样的时代将要重现。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信心，可是我们可能也有责任，我们怎么样真正的持定真理而且活出真理来。所以我们可能还有一两次要讲到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真理，希望我们浸泡在这里面，免得我们一直浸泡在这世界上，已经快要对真理的这个观念已经快要模糊了。